最近中国的这个铸法大使卢沙野啊，算是成了名人了啊。卢大使呢语出惊人，说那些前苏联加盟国的主权啊存疑。原话呢是，如果依照国际法，甚至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一项真正的国际协议将这些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直接就有点震惊了啊，所以呢就赶紧放下了台湾系列，那必须先关注一下这件事。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从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开始，再到俄乌战争开打，中国的一贯态度啊，都是虽然实际上支持俄罗斯，但是口头上呢都是在模糊自己的立场。那原因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首先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呢通过的是民族自决，包括后来的乌东地区，那也是走的这么一个套路。如果中国愿意承认民族自决的有效性呢，或者换句话说啊，承认民族自决优先于国家主权完整，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就会略显尴尬。那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则是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呢缺乏正义性。那虽然我经常嘲讽一下中国啊，说中国是流氓啊，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呢，中国还是蛮要脸的。毕竟俄罗斯呢因为一句缺乏安全感啊，就跑去人家家里一通胡搞，那并不是特别的占道理。中国不去帮乌克兰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因为中国呢需要俄罗斯分担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因此呢就要做俄罗斯敌人的敌人。而且俄罗斯靠着普京大帝的一通搞啊，可以说是举世皆敌。那这个也是我想讲的第三点。那俄罗斯呢是美国的敌人不假，但是呢他同时跟欧洲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那你俄罗斯跟美国搞，中国肯定支持啊，但是呢这不代表中国呢就要跟着俄罗斯和欧洲翻脸。欧洲现在呢正在支持乌克兰这个前苏联加盟国，原前苏联加盟国里呢也有一大票国家呢因为担心要步乌克兰的后尘，因此呢也都在全力支持乌克兰。所以中国在俄乌问题上呢一直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在拿捏，那说是走钢丝呢也不为过，更不要说这个一众前苏联加盟国的主权问题了。结果卢大使呢他直接就冲了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在意的倒不是卢沙野说了什么，而是我下意识的以为中国要跟欧洲彻底的撕破脸皮了。不过随后呢法国大使馆啊就撤下了卢沙野采访的视频，并且公开声明卢沙野大使的言论是他的个人观点。那这件事情就蛮尴尬的了啊！那一个使馆的大使公开发表的政治性的言论被自己的使馆切割，说哎，他的言论跟使馆没有关系哦，这个就跟大家族的儿子啊在外面生了个孩子，那族长说哎，孩子是你的，跟家族没有关系哦。但是是不是说一切都是卢大使的激情发言，那他的说法完全就违背了中国的外交准则呢？哎，我倒也不这么看。那我更倾向于啊，中国的确打算在一些前苏联加盟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只可惜呢卢沙野的嘴瓢了。那如果大家结合近期的一个消息啊，你就会发现卢沙野谈国际法谈国家主权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四月初呢一个消息爆出来啊，说冲绳的知事玉城丹尼有意访华。冲绳呢就是琉球，那琉球这个地方甲午的时候呢是被日本慢慢的给蹭进去的，台湾呢起码是在马关条约里被体现了啊，琉球呢则是只字未提。二战之后琉球本来呢也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但是蒋介石比较软弱嘛，就给了美国代管，最后呢琉球又被美国不明不白的交给了日本。那有国际法能支持琉球属于日本吗？没有啊。当然了，琉球真的想独立吗？或者说中国真的想支持琉球独立吗？我觉得呢也不太可能啊，也不现实。但是冲绳县和中国呢都能因此获得和日本政府谈判的筹码。你看这个日本三天两头的在台湾问题上作妖啊，是吧？那么同样的呢，我猜测卢沙野本来的目的应该啊是要去恶心波罗的海三小国。那这几个国家呢实力没有啊，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跳的呢也很凶。为什么我说卢沙野嘴瓢了呢？前苏联加盟国有15个，打架那你得逮着一两个对手往死里怼啊，那哪有一波嘴这么多人呢，是吧？那其实呢在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国家怎么可能不把家分清楚呢？1991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大部分的前苏联国家呢就签了阿拉木图宣言，承认了各自的主权。但是呢有四个国家没有签，那一个呢是格鲁吉亚，另外三个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格鲁吉亚呢他经常被俄罗斯欺负啊，但是呢跟中国关系不差，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就不一样了，他们在反俄的同时呢还支持台独了。那所以我认为呢，本来卢沙野应该是要针对这三个小国。大家看卢沙野讲话之后啊，前苏联加盟国们的反应，那大部分呢都很冷静，那因为跟他们没关系嘛。那三小国呢则是跳得最凶的。但是问题是呢，这个卢沙野的表述啊实在是太烂了。那一方面呢说的不准确，另外一方面呢覆盖面太广，那让有心人呢可以利用。卢沙野的这个失误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看中国的领导人发言啊，一般呢都是全程读稿，语速呢还特别的慢。不是说中国十几亿人里面找不到几个脑子灵光口才好的，而是呢他们在故意控制语速。那讲得慢的不要紧，重要的呢是不能出错。卢沙野呢讲的不是母语，而且呢还是脱稿加现场直播，还得面对一个明显不太友好的主持人，那出错的概率当然就是非常高的了啊。但是理由归理由，那出错了就是出错了嘛。那中国有这么多驻外大使，赶上电视台直播秀外语的并不多， 成功了呢，他自然就能够得到其他外交人员得不到的赞誉，失败了呢，当然也要自己负责，收获越大风险越大嘛，都是在职场混的成年人，那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共产党呢是一个赏罚比较分明的政党，如果说卢沙野未来呢还经常能够上直播节目找人互怼啊，或者呢还能往上升啊，那大家呢就当我放屁啊。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啊卢沙野低调了，那我的分析呢可能问题就不大。对卢沙野的事情的评论啊到这里也就够了。那我更想跟大家聊的呢是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变化，无论是琉球还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问题，其实呢都算是他国的内政了。那从邓小平掌权开始，中国停止了对外输出革命，因此呢就大幅度的缩减了对外国在政治上的影响，转而呢是在经济上寻求联系的纽带。那然而现在呢似乎这个外交策略有了一定的转变。外交策略这个东西啊永远都是在变化的，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那重要的呢不是策略变没变，而是策略适合不适合。既然今天呢咱们聊到了中国的外交策略啊，那么呢我就想把中国建交后外交策略的整体脉络呢给大家梳理一遍。聊完了我想大家呢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外交策略明显起了变化，也能大概知道啊现在的外交策略是否合理。好，哎，咱们呢就从49年开始。1949年中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呢，毛泽东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那比较口语化，分别呢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另起炉灶呢是指不承认中华民国建立的所有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呢是说中国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要先清除中华民国残存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这两点呢都不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呢并不是继承自中华民国，而是一刀一枪的抢过来的，压根儿呢就不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不承认以前的外交关系的问题，而是外国呢基本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另起炉灶呢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是一样的。49年呢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大陆呢还是有不少国民党残部的，共产党呢能不能站得稳啊还是两说，那人家当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下注，与其说是打扫屋子再请客，不如说是只有打扫了屋子才有客人愿意来。那一边倒呢则是指中国啊彻底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那既然有一边倒这个选项呢，当然也就有一边也不倒的选项，那这个就是玩平衡嘛。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以前聊过啊，中国呢在建国前后美国呢是尝试拉拢过中国的，不过美国呢向来都是两面手法，那一方面美国让驻华大使呢不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继续留在南京，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求西方国家配合美国对华进行贸易禁运，除非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那就是反苏了啊。而苏联这边的承诺呢更加的明确点，新中国呢一经建立就给予了承认，并且承诺呢会提供全面的援助。毛泽东呢和美国虚与委蛇了一段时间，以此施压苏联在领土问题和援助问题上进行让步，最终呢中国选择彻底倒向了苏联的怀抱。那什么样的穷人能翻身呢？哎，那种看准了就敢下重注的。你看同样是穷逼啊，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呢在1946年就把不结盟列为了外交基本原则，而如今的印度呢又开始逐步放弃不结盟政策了，那开始在经济和军事上呢倒向了美国。穷的时候呢不敢下注啊，有了点钱之后啊就开始赌了。咱们不能说这个印度的政治家都是傻的啊，毕竟我们呢也就是打打嘴炮的，但是看起来呢印度初期呢是没能利益最大化，而现在呢又把路给走窄了。中国敢下重注呢不是说是玩的啊，刚建国呢就抗法援越抗美援朝下了死力，算上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在同时刚三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除了德国日本这种疯逼啊，那还有谁是吧，在没有被打死的前提下呢这种疯狂的回报是惊人的。那我们拿社团做例子啊，中国这个时候呢就像刚加入社团的小混混，直接呢就拿着棍子去单挑对家的话事人了，那虽然自己重伤啊，但是呢把对方呢也是打得头破血流，从此呢道上的小弟再也不敢直呼其名，见面呢都得喊声中哥。所以中国最早期的外交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认准老大，豁出命去在社团站稳脚跟。至于敌对社团呢，你们越恨我我站得越稳。而苏联呢为了表现自己的赏罚分明啊，就必须对自己的头马中国进行源源不断的奖励，那否则呢其他的小弟就不愿意冲了。所以中国在早期一面倒中呢主要获得了三样东西，那一个呢是大量的苏联援助，快速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实力，二呢是因为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自然呢就获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呢建立了外交关系，三呢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尊敬或者金句。而仗呢不可能一直打下去啊，大家看港片里的这个黑社会没有说从头砍到尾的，砍累了呢双方就得摆茶停战。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幕，着手解决朝鲜半岛和印支问题，那最终呢己方霸占。而在1954年的7月呢，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呢就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呢可能需要做出改变了。毛泽东呢表示赞同，他说门要关死呢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呢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江湖呢不只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1955年由缅甸 甸、西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发起的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与会的呢，一共有29个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大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呢，都曾经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那都是受过欺负的。而所有国家中呢，只有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回到社团的事儿了啊，就是说这次来开会的只有阿中和阿中的嫡系小弟阿月是苏哥社团的，那其他的呢，都是本社团外的中立势力。中国呢，在会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用扯细节了啊，就是说中国呢，要和这些国家交朋友。而周恩来呢，也在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呢，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的局势。随后呢，中美经过磋商，决定呢将原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呢释放了11名美国战俘，而包括钱学森在内的120名留美中国人呢也得以返回中国。这之后呢，中国就跟亚非拉国家呢来了一波建交潮。建交当然也不是空口白牙的建啊，此时中国呢已经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经济上呢已经走出了困境，于是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我中哥呢在道上的声望啊就越来越高了，小弟的表现呢过于亮眼啊，就让苏哥呢有那么一点小酸了。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一篇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呢引发了中苏一波小论战。那要知道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不比斯大林在苏联差。同年9月呢，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一时间呢，中国的风头啊又盖过了苏联。1958年，中国在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1959年，中国又在苏联劝阻的前提下呢，与印度发生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这个使得苏联对中国呢越来越不满，阿中这个小弟啊越来越不受掌控了。1960年，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时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文章，主动对赫鲁晓夫展开批评。苏联呢随后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中苏论战的序幕由此拉开。7月，苏联以撤出苏联专家为要挟，希望中国服软，结果呢，中国并没有跪。62年4月，苏联从新疆地区带走了6万多新疆居民前往苏联，尝试开始分裂新疆。同年10月，中国呢又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共领导人呢也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呢指名攻击中共。中共啊也不嘴软，从1963年到1964年连发9篇公开信，狂喷苏联，两国关系呢越来越恶劣，到最后呢甚至到了要在边境动刀兵的程度。而在越南呢，中国已经算是和美国动上了手。美国从1960年呢开始增加了对越南的战争强度，到1966年的时候呢，最高啊在美兵力呢已经达到了将近50万，但是呢一直没有能够拿下越南。原因很简单，中国呢几乎是举半国之力在帮助越共，所以说中国啊它是在同时对抗苏美，这个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想法呢是要找新朋友。1964年1月，毛泽东呢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会面时呢，正式阐述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中间地带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呢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呢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呢，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7月，在同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呢，毛泽东的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呢又扩大到了北美大洋洲。那这些讲话呢都是公开的啊，试问美国和苏联会怎么想呢？继续拿社团举例子啊，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小中哥啊刚刚有了点实力，就想挑战原来的老大，而与此同时呢，他要去挑战另外一个社团的老大。那中国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啊就可以成为第三级，但是结果呢没人鸟中国，连小小的印度、印尼这些三流国家都敢骑在中国的头上拉屎。而小弟越南呢也偷偷开始收起了苏联的援助。那这样的外交呢无疑是失败的，外交的压力呢逐渐就转化为内部的冲突。毛泽东呢逐渐就失去了党内的权力，被亲苏的刘少奇赶下了台。不甘于失败的毛泽东呢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通过民主这个神奇的东西重新夺回了权力。而没文化的真民主啊，它必然会走向民粹。文革爆发后呢，中国全盘否定了文革前的外交路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来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呢是所谓的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三降一灭路线。从1967年开始，外交部长陈毅呢就遭到了数次批斗。8月，造反派呢砸了外交部，宣称夺取了外交大权，并开始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中国的外交部门的主要功能啊，就从外交变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希望呢驻在国的人民啊也能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并且呢开始支持所在国的左派进行夺权。这个就使得更多的国家开始疏远中国。那比如原本在毛泽东中立国家名单里的法国，从66年开始呢不再与中国商量越南和南非的问题。英国更搞啊，在北京的英国人的坟墓呢被造反派给刨了。67年的5月呢，办事处大楼呢也被烧了。那中英关系呢陷入低谷。从文革开始后的短短1年时间里，中国和已经建交或者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多个呢发生了外交纠纷。 纠纷。到60年代末，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领事馆呢，由60年代初的30个锐减到6个，那其中越南一家啊就占了3个。中国在国外的领事馆呢，也从14个锐减到5个。除了1970年和1971年周恩来访问了朝鲜和越南外，那一直到1977年中国领导人呢都没有出访过。中国和大部分国家呢都缺乏沟通的管道，只能通过一些特定的国家进行喊话，或者借用一些秘密特使呢进行信息的传递。那当然了，中国呢是想要尝试进行突破的。毛泽东在70年代呢又重新拿起了文革前他提出的那套中间地带理论，但是这次呢又做了修改，姿态呢完全不同了。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提到，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温达时呢，首次公开提出了已经成型的三个世界理论。美国苏联呢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呢是第二世界，中国、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呢是第三世界。可能现在这个大家第三世界喊得很顺口啊，但是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三个世界的理论呢是毛泽东在1974年发明出来的。为什么要重点讲这个理论呢？因为这是中国外交方向啊乃至意识形态大转变的标志。咱自己分析可能不够分量啊，用当时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来说明呢，可能就更加的清晰。当时共产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呢就强烈反对三个世界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啊，这个三个世界论呢掩盖了时代的基本特征。那真正的共产党人呢认为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那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嘛，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嘛。但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呢是通过经济或者说通过实力把全球的国家分了类。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就跟文革刚开始中国批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犯的错误一样啊，修正主义嘛。共产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呀？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跟人之间它只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所以怎么可以用经济和实力来划分国家呢？那一切从前出发啊，到今天呢当然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呢可以说就很不共产主义了啊。所以很多共产主义国家呢因此就放弃了毛主义，转而追随阿尔巴尼亚的政治路线，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霍查派。那霍查派呢是风光了一段时间的啊，那现在呢基本上都穷没了。其实说这么多啊，一句话就够了，就是中国呢从60年代的反美反苏变成了70年代的联美反苏。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为中国的转向找了个台阶。那苏联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两国的大战呢一触即发，而美国呢在越南的战争则已经趋缓，中国呢已经尝够了同时单挑美苏的苦头。那所以毛泽东呢在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后呢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思想。所谓的一条线呢指的是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美国这条线。那一大片呢指的是沿线的所有国家。那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对抗苏联。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上位，那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呢又被做出了一些修改。那所谓的一条线啊虽然不能称作一边倒啊，但是因为把苏联作为了首要敌人，就使得中国在外交上腾挪的空间呢很小，而如果把主要的精力啊都花费在砍人上也很难赚到钱。邓小平呢在11届三中全会后啊就提出，中国呢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那所谓的大国呢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的小国呢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那这个时候意思还比较隐晦。1982年呢在党的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呢就比较直接了，邓小平呢提出了中国未来的三个大任务，那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现代化建设呢非常明确的被放在了第一位。邓小平呢认为啊，经济建设是核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翻译一下就是啊，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碰上现代化建设呢都需要让步。而在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呢又给这三个大任务呢上了一个外交前提，那就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同时呢也不去干涉他国的内政。那也就是说阿中啊到了80年代决定退出江湖，不去管任何人的家事，专心搞钱。那原来的一条线呢它就跟搞钱有点冲突了，那毕竟中国在陆地上的邻国很多都是跟美国关系不佳，反而跟苏联关系更近。所以中国呢在79年教训完了反骨仔越南后呢就开始着手修复和苏联的关系。而苏联此时呢也确实不希望继续和中国冲突下去了啊。70年代末呢苏联入侵阿富汗，本来以为手到擒来啊，没想到呢最后陷到阿富汗里出不来了，国力呢开始由盛转衰。而美国呢在里根的带领下摆脱了越战的包袱，推动了高达15000亿美元的5年防务计划，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啊都已经压得苏联喘不过气了。那所以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呢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呢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新的对华政策，释放了善意的信号。那中国呢马上也就投桃报李，在82年的10月呢与苏联举行了6次副外长级的会谈。到85年呢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和苏联呢签订了贸易和技术投资合作协定。中国呢向苏联出口大量的轻工业产品，苏联呢则向中国出售各种重金属、木材、化肥以及汽车、飞机等重工业产品。而在与苏联关系缓和的同时呢，中美关系也在稳步的发展。1984年中美 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当中国和苏美关系都不差的时候呢，路子一下子就走宽了。那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国家呢，与中国的关系呢，也在同时升温，中国的经济呢，也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之后呢，中国的外交模式稳定了至少20年，直到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呢，情况呢开始发生了些微的变化，中国的影响力啊似乎有点太大了。2003年10月，温家宝呢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那随后呢，中国应东盟邀请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了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东盟域外大国。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货贸协定。2007年签了服贸协定。2010年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2004年，中英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年呢，中法也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印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2000年到2008年，中印贸易额呢从29亿美元增加到517.8亿美元。2006年，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呢，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这都不是最牛的啊，中国的触手呢还进入了美国的后花园拉丁美洲。中国在习近平上台前呢，就已经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先后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中拉贸易额呢仅仅是268亿美元。2008年呢，则达到了1433亿。而且中国呢还不只是卖袜子给这些国家啊，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卫星呢都是中国射上去的。那你说中国修改了他的外交政策吗？我觉得呢没有，那就是邓小平那套我没有意识形态啊，我就是他们的做生意。但中国没变，美国他变了。2011年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尝试呢通过不花钱的方式压缩中国在亚太的生存空间，但是效果不太好。2017年呢，川普上任，直接呢就撕破脸皮全面围堵中国。2021年，拜登上任，对中国的围堵强度呢并没有任何的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呢再次起了变化。那这也就回到了我前面说的，中国呢也开始为了争取话语权从他国的内政上下手了。那其实当年的冷战之争啊，就是全方位的干涉他国内政。那中国退出了这些古惑仔之争啊，以为自己一门心思的挣钱就行了，哪知道呢当生意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啊还是他妈的得做流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呢走出国门做生意，但是中国人的生意呢在美国啊说被禁就被禁了，那人呢在加拿大说被抓就被抓了，钱呢在非洲说被抢就被抢了。那这种时候还来一句哎我们不干涉他国内政，那就略显迂腐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它不再是原本的一切以和气生财为先了，但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呢又比较的模糊。就像对俄乌的外交立场，那到现在呢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文件或者政策，我们只能呢通过中国外交上的各种动作来进行推测。从这次卢沙野呢敢挑起主权的话题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国已经有了出击的打算，但是呢又和以前的那种一面倒往死里斗不同。中国打的呢很小心，那一击之后呢马上就回防，哎，观察对手们的下一步动作。卢沙野的这次外交风波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北约里有国家惹我了，那我上去就一波输出，然后呢马上缩回去防守。对手的反击呢要是一般啊，那就蹭一步继续。那对手的反击要是太强呢，哎，那就多防守两个回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中国不发一个明确的外交性的纲领啊就非常说得过去了。那因为一旦发文啊，那有些事情呢它就锁得太死，下面的操作空间呢就没有了，就像早期的中国一样。我们从前往后看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最早期一面倒向苏联获得了非常大的利益，其后呢同时打美苏，那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尝试。那之后呢倒向美国，又逐步转向中立不站边，如今呢则因为美国的打压开始做出各种应激反应。那除了文革的前几年啊中国的外交非常瞎以外，那绝大部分的时候啊中国的外交呢我认为都算是选择了最优解。那可能有人会说啊，明明有些政策都是互相矛盾的，那还能是最优解吗？那要回答这个很简单啊，二战之前美国他也不干涉他国内政啊，那二战之后他就成为了世界警察。其实通篇呢我想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啊，外交政策呢它没有定数，它是也应该是随着国家的实力的变化、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那弱的时候呢一面倒，那强的时候呢只顾自己，那成为急的时候呢欺负欺负人，那这都是合理的。多数那种有非常稳定的外交政策的国家啊，是因为本国的实力呢它非常的稳定，周边的国家的实力呢也很稳定。中国在建国后啊实力上下变化的波动很大，所以外交政策看起来变化大呢也就很正常。而目前呢中国正处在由强向急的转化过程中，转变成功了呢再霸道别人都只会说哎你好帅，要是失败了呢那就是装逼是吧。那无论是霸道总裁还是装逼少年啊，看起来呢都会有一点中二，那因为呢这个带有了一些暴发户的特质。那但是暴发户这个东西啊它发得够久，气质呢它又会产生变化，所以一切啊都要看中国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扛多久了。